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一天，神的恩典够你用。早上7:31，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太好了，今天不用拆盲盒。
啊，是的，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大家早上好。小燕老师呢，因为呢一星期呢就星期二呢上来，所以呢他说今天不用拆盲盒，昨天就已经开始不用了。
对，因为今天我在第5空间看到听众朋友问今天要不要拆盲盒。
哦，不用不用，
真的不用了。
嗯，因为呢文慧呢放假回来了，不过呢下一周呢，昨天万峰老师已经预告了他又要请假了。
因为这位万峰老师他是旅游达人来的。
对对对，每个月呢他不出去呢溜一回呢，他就觉得他待在办公室要
身体痒痒的。
对，要发霉了啊，就像现在的天气一样啊，我们说黄梅天啊，其实已经夏天了，但是江南这块地方呢还是挺热的啊，所以呢现在是北方热南方湿。那文慧在这儿提醒大家，因为北方真的好热啊，又干又热。我看到有些地方呢，哇，它摄氏多少度？小燕老师你猜？
70。
摄氏70，我们都不要活了。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我真的在办公室听到我们的天成老师，他跟同工说，我忘了他说哪一个地方摄氏70度，我听了3遍，真的是70度。我要再向他亲自求证一下。
我相信应该不是摄氏70啊。我知道呢，有些地方呢，像印度最近热得不得了，好像超过了40度了啊，那已经是人体可以忍受最大的极限了。他讲的应该是华氏啊。那么北方有些地方呢，中午最热的时候高达40度，所以呢盛夏提早来临，但是呢很干燥，所以呢还好。不过我们就想到很多的主内家人特别提醒我们，或者是请求大家就是为北方的这样的天气祷告，因为北方现在正在收小麦，那么开始要耕种啊，播种啊等等，如果没有雨的话呢真的很不方便啊，所以我们也为北方这样的天气来祷告。大家出去的时候千万记得你一定呢要擦防晒的，要多带一瓶水，因为很害怕中暑。那南方是什么呢？南方湿。
非常的湿。
对，就是每天不断的大雨小雨啊，那有些地方还有强降雨甚至雷暴雨啊，然后呢你就感觉呢蚊子到处都是，因为湿哒哒的，所以很多东西也开始有点发霉了，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这个初夏的味道啊，又闷又热，所以也提醒大家就是要防蚊子。那因为现在有些蚊子其实挺毒的，还有就是呢不要因为呢湿你就以为你应该可以就是不会中暑，错了，因为呢飙不出汗，因为湿嘛，所以很多人是闷中暑，就是闷在里头中暑了。
所以呢我现在有个习惯，如果夏天真的温度太高的话，出门的时候呢，一定会带一瓶水。 或者到外面去买一瓶水，否则的话呢就很容易会中暑的。
对，所以提醒大家不要嫌弃我们呢一早就跟您谈天气还谈得有点啰啰嗦嗦，就是呢希望您能够呢平平安安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一小时呢我们安排的什么呢？
依然会有几个环节的。苏小燕最近真的跟几位同工我们都讨论这个圣经深度行呢，内容非常的扎实啊，帮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来看，所以呢今天已经来到第34讲不结果子的结局。我知道呢昨天是谈到论断的教导，
对
啊，我也重新听了一遍，真的非常非常好的提醒啊，好像都有一些共鸣感。对，有的时候真的不敢对真实的罪恶发出谴责，担心自己带有偏见，但是呢耶稣对于论断的教导呢很值得我们好好的消化深思啊。那么另外当然每天都要吃灵粮，否则的话我们就会饿肚子的。
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第一个栏目一定是呢灵修的海天日历。我们也关心社会，对不起啊，你看文慧的声音一遇到这种天气变化呢就出现问题的，嗓子一定会哑啊。那我们也关心社会时态啊，除了天气我们也关心人世间发生什么呢。我们来跟大家呢谈谈一个叫偷感，
一个新的标签的，
对对，
流行的说法。
是昨天谈这个，如果你回天家的你那些社交账号怎么办，哇，引起大家很多的兴趣。那今天来谈谈偷感这个新的社会标签又是什么呢。最后呢我们一起祷告，还有呢查考本周金句，出埃及记14章13节。好，提醒大家有带导事项现在赶快呢放上第五空间哦。
好，今天给您带来健康小知识。我慧老师，我知道你有一个问题想问我，请问。
就是呢我常常看到了小燕老师呢会滴人工泪液或人工泪液，对不对啊？那而且还分享几瓶给我呢。
是的，我
挺有用的。
我告诉你，苏小燕呢在这10年已经练成绝技了。我可以完美示范一个成语，什么叫熟能生巧。熟能生巧，我真的一边走着我都能够一边的滴，我站着都行的，我不用仰头的、我不需要的，我就能够非常顺利的滴。但是呢我看了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新闻呢，我终于被敲醒，原来我这10年的习惯呢反而会降低疗效。
也就是小燕老师呢练了轻功，但是呢这个轻功呢有一点问题，只能够呢譬如说平飞，
对，
不能够的拔地而飞啊。
因为我的头真的没有向后仰了，出了个问题。
是，那我们滴眼药水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呢你拉那个下眼睑，对不对啊？下眼皮，然后呢这个药呢药水就滴进去，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向后仰，然后呢你就滴到你的这个黑人地方，就是瞳孔的地方，告诉您那都会影响这个疗效的。滴眼药水的时候呢应该呢坐着或者仰卧，也就是说你的头一定可以后仰。不过呢如果练得像小燕老师这样也行啊，那头稍微向后仰，那轻轻的分开你的上下眼皮，眼睛向上看，然后你顺手用惯手的那只手拿着眼药药水瓶，将呢这个眼药水滴入下眼睑下眼皮的一滴之后呢，再将呢上眼皮呢提起来，哇，然后呢使这个眼药水均匀分布在结膜囊内，不要直接将眼药水滴在黑眼球就角膜上面，以免呢这个药水刺激角膜，导致你会很频繁的眨眼睛，这个药水外流就降低疗效。
是的，为什么不能够滴在黑眼球，就是我们的角膜上面呢？因为会受到过度的刺激，也来不及让你的眼睛吸收药水，它就冲出来了。我试过有一次，真的不要仿效我，因为我用的都是那种一次性的，一次性的更加方便更加卫生。不过呢我那次就手抖啊，手抖那个塑料边缘就刮伤了我的眼角膜。
哇！
所以刚才我慧老师一再提醒我们滴在下眼睑的话呢就能够避免这个方法了。真的，如果长期使用错误的方式来滴眼药水的话呢，后果可能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可能会引发什么呢，毒性的角膜炎，这个我们很常听到的。
是， 是，所以今天呢，大家就学到了啊。如果呢，你有滴眼药水的习惯，或者是你看到别人滴眼药水，你要提醒他哦，不要直接滴在呢瞳孔上，还有呢，最好先滴在下眼皮。然后呢，可以的话，如果你说啊，还要拉上眼皮吗？
嗯，
其实滴上去之后，闭上眼睛，不要揉它。等几秒钟，让它呢整个眼球里头呢都充满了，那你才睁开眼睛。那提醒你喽，记住。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与父母一起相处是一件再宝贵不过的事情。有一位智者曾说，一个人不能选择他的父母。是啊，父母不能由我们任意选择，乃是上主赐给我们的福分。我们对于这一种福分，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充分表达我们的感谢，只有如圣经教导的那样说，当孝敬父母，使他们在世可以得福长寿。这就是我们身为子女可以做到并且应该做好的事。
生命记第五章第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中，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 记得你慈祥的笑容，慢慢温暖在我心中。感谢你养育我，让我变得成熟，不怕黑夜等候。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请你放心地跟他走，放下所有牵挂，带着我的祝福。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请你放心地跟他走，放下所有牵挂，带着我的祝福。我爱你，你永远在我心中。现在换菩萨牵牵挂，带着我的祝福，你永远在我心中。现在换菩萨牵你的手，请你放心地跟他走，放下所有牵挂，带着我的祝福。我爱你，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让我们高声唱歌迎接你。
好久没点名了，叶子、小米熊、真妹，还有呢，西福月、清风笑、劝慰子，还有 Summer、沙漠，还有邓飞弟兄，另外阿晴，还有荷花根，还有耶稣爱羊斗弟兄。另外呢，陆英飞、杨保罗、张元斌，还有迦南外语，还有徐姐，还有信望爱，还有甘肃王弟兄，还有陕西蜡烛，还有深爱，还有秦轩。好，先点到这啊。哇，先点名到这儿，有没有新朋友？你赶快冒泡说我是新朋友，因为新朋友一定会特别点你的名啊。那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啦，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5:16，这是10诫当中的一诫啊。那刚才文慧有点犹豫，是因为我看到，我们有家人说，哎呀，因为是跟这个小月老师搭档，文慧呢说话呢都比较温柔啦，不像平时那么紧张。我说呢，其实平时我不紧张，但是跟万峰老师一块主持，我是被激活了，
比较容易生气了，情绪比较波动了，
不是，是激活了，
激活 了，那是件好事情啊。
对对对，
被激活。
所以呢，跟小云老师呢，我是很放心的，因为呢，小云老师呢，总是有满满的收获啊，有满满的心得想要和大家分享。例如每次灵修完之后，小 小云老师一定有很多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没有，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都是个提醒，我们互相的勉励吧。刚才文慧老师说十诫嘛，十诫每一诫都吩咐我们不可做什么，譬如不可杀人啊、偷盗或者奸淫等等。但是唯有这一条呢，是带有应许的诫命的。而且呢，回到新约圣经，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一节，第一节已经说，劝勉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听从这个字呢，比他在上文五章谈到夫妇之道，不是说要顺服吗？那个语气呢更为严肃的，
有命令式，
有命令式，因为父母跟儿女我们不是平等的。虽然我们说哎，我妈是我朋友，但我们不是那种平等的，所以我们要尊敬父母亲。那你说我们是盲目的听从就算父母要求的事情是违反圣经的真理吗？当然不是。这个孝敬包含什么意思呢？就算他吩咐你命令你去做的事情是违反圣经的真理，或者他是一个未信主的人，在任何情况底下呢，我们都要保持谦卑礼貌尊敬的态度来对待我们的父母。你去解释为什么对不起我不能听从的原因是什么，尽量取得他们的谅解。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我自己也需要好好的去反省。长大以后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我们有点看不起父母的，就是他讲那么多遍你还是忘了，讲的都
瞧不上他们呢。
对，还是不懂啊。特别是手机上面的事情啊，会不会不把年迈的父母亲放在眼里呢？对吧？我记得有一句话呢，非常非常的印象深刻的，就是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些人就问这个德兰修女，我们要做什么才能够促使世界和平呢？然后修女就说什么，你回家去好好爱你的家人吧，你先回家好好跟你的家人修复这个关系吧。同样的，我们常常在想，我到底要做什么才能够传福音呢？才能够使万民都成为耶稣的门徒呢？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你先回家做好你的见证吧。
对，
这才是最重要的。
对，这个也是呢，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呢？修身齐家嘛。然后治国才能够平天下。所以呢，圣经就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回家好好爱家人，修女所说的啊，然后呢，你想想看，每个人在家里都得到了爱，他到社会上也会学习去爱别人，对不对？那怎么样呢？好好的修身，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想爱，爱不出来，那就要回到爱的源头，神那里，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让神的话呢，充满我们的生命，指引我们走每一步。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啦，圣经深度行。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不知道这节经文有没有在你的信仰生活当中产生一些困惑？这节经文是不是预示着说，即使信了耶稣的人得救之后，如果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也会被上帝剪去呢？这里的剪去是不是意味着失去救恩呢？盼望透过今天的读经深度行，能够帮助大家正确的来认识这节经文。首先呢，我们需要明白的是，这里所说的不结果子的人，并不是指已经在基督里得到救恩的人。因此呢，我们不能推论说不结果子就会失去救恩。因为如果这样说的话，就与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的经文有着明显的矛盾。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中，主耶稣并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只是简单的宣告说，到主这里来的人，主耶稣总不丢弃他。 有的人认为不结果子的人或者不结果子的枝子指的是那些还没有真正信主的人。那这种解释呢，也与圣经当中啊，也就是这节经文当中的凡属我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自相矛盾。因为还没有真心信主或是得救的人，显然不是属于主的人，既不是属主的，主为何要拣去呢？另外，如果不结果子就灭亡的话，根据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不单是不结果子的枝子要灭亡，不多结果子的枝子也要灭亡，而那些不常在主里面的也同样要灭亡。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得救。因此啊，这节经文并不是在讲得救的问题，而是在讲与主内在生命的关系的问题。弟兄姐妹，千万不要望文生义，看到剪掉这个词语就以为是与神的救恩无分。那么我们该如何正确理解这节经文呢？在耶稣的时代啊，巴勒斯坦地区盛产葡萄，葡萄树必须经过细心的呵护才能结出好果子。而对于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叶，栽培葡萄的人通常会剪掉，免得它们消耗葡萄树的养分，影响其他枝子的生长。而葡萄树的枝子一旦剪下，就毫无用处，只能烧掉。那这个比喻对于耶稣的门徒而言是非常传神的，他们一听就能抓住耶稣讲述的重点。在这个比喻中，耶稣将自己比喻为真葡萄树，用来说明他与信徒的关系。一个人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和主耶稣的关系就好像枝子和葡萄树的关系一样。葡萄树的枝子可以结果子，不是因为它的外形像葡萄树，而是因为它与葡萄树的生命相连结，可以从葡萄树得着结果子的养分。同样呢，一个被人认为或者自认为得救的人，不是因着一些外表的言语或者行为，比如说做礼拜、读圣经、祷告等等，而是因着他里面有主的生命，能够从主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和更新。一个与主有亲密关系的生命，自然会结出生命的果子。那关于不结果子的枝子具体指什么，有以下几种解释供弟兄姐妹来参考。第一呢，在旧约圣经中，比如诗篇的第八十篇、以赛亚书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二章当中，以色列常常被比喻为让上帝失望的葡萄树。因此呢，有人认为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指的是当时那些不信主的以色列人。按当时而论，不结果子的枝子暗指那些拒绝主的犹太人和十二使徒中的犹大。他们虽然经常接受主耶稣的教导，却仍然不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因此是应当被剪除的枝子。第二呢，也有人主张说，不结果子的枝子指的是一种顺服肉体的生命状态，也就是活在一种老我的生命状态当中，天父要修剪的恰恰是这种老我的生命。弟兄姐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所讲的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重点在于教训跟随主的人要常在主里面，保持与主的亲密关系。所论的是关乎生活方面如何结果子更多，不是生命方面是否得救或者如何得救的问题。这也从另一个方面提醒我们，当我们解释比喻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注意整个比喻的重点，不要舍本逐末。 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会。
2000多年前，耶稣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事迹，这一切都记载在福音书。
但你是否能明白其中的启示，掌握其中的真理准则呢？
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
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早上的8:04，那这是2024年6月18号星期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电台所制作的清晨直播节目线上今天。那么星期二有小燕老师还有文慧在这儿，还有谁呢？欢迎您可以冒泡同行频道第五空间，我们看到好多人冒泡了啊。那今天讲结果子啊，好多人在讨论，哎呀，结什么果子？那欢迎您可以再重听，真的再重听今天我们的圣经深度行。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伙儿呢来谈谈的，最近呢在网络上又有一个新名词出现了，叫偷感。
一个新的标签是来自心理专家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什么是偷感呢？成为近期热度很高的互联网这个词汇，因为有些网友们分享他们自身也是有那种偷感的经历的。
要去偷东西吗？
不是偷东西那种偷感，主要是形容一种小心翼翼、内向，甚至有些扭捏的状态。我观察我家小猫咪就真的有偷感的情况的，它真的是小心翼翼的去观察你们人类的行为动作。但是它的动作又不敢太大，担心你察觉到它的存在，它就马上的闪躲那种。
也就是呢，用偷这个字啊，好像小偷那样的形象啊，就是显现出了人啊或者是动物那种小心翼翼的、很内向的，然后呢观察、扭扭捏捏、不敢那种光明坦荡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种偷感呢？那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可能大家会更加呢对这个偷感呢有一些认识啊。例如呢你去到人多的地方或者是一些比较高级或者是比较潮的地方，我们用
潮
啊，对。然后你会觉得，哎呀，双手无处安放，眼光呢无处着落。你本来要来买东西的，但是现在你不知道要怎么办，不买东西吗？那你为什么走进来？还有譬如说去一些高级餐厅，
对，因为你总是觉得自己跟那个场景、跟那个氛
围是格格不入
的，所以就是有一种偷感。
对，然后觉得自己好像就像一个小偷啊，偷偷的进入了一户人家那种的感觉啊。然后拍照的时候呢怎么样呢？对镜头很闪烁，哎呀，就觉得自己这个拍起来怎么样，所以也只敢比剪刀手。
对，我觉得好好笑，这个我到现在还是比这个剪刀手。
对啊，我也在想，我也是比剪刀手啊。
难道我们潜意识也是有那种偷感吗？
那偷感很重啊。不是呢我们想象那种小偷小摸，那刚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大家就知道就是偷感人。我们从偷感很重进入到偷感人，是一种保护自尊心的一种自嘲。也就是说他很难去形容他那种的心态，他又不肯讲他是自卑，对不对？那就只能说，哎呀，我偷感很重。
对，另外刚才我真的也说小猫咪能够具体让我们知道偷感的人他们有哪些的表现。小猫咪通常都是胆小怕人，喜欢躲在墙角，就像偷感的人在一群人当中呢，如果他觉得不舒服的话呢，第一他想马上回家，回到他自己的小天地呢，他心情就会放松愉快起来的。人多的话呢，或者聚光灯不小心照到他的身上呢，他巴不得找个缝钻进去。
不要照我，
巴不得成为一个透明人，大家都不要把目光关注在我身上。
对，就是像小偷一样，不要看到我，
不要看到我
，我偷偷摸摸的来，然后偷偷摸摸的走，最好大家都不要发现我的存在啊。那扩展到什么呢？我们说其实是有些人啊，对一些现象的自嘲吧。扩展到呢，譬如说你买了新的衣服，买了新的饰品，
不敢穿
啊，或者是穿起来就是不舒服。其实你穿得很好看嘛，你买它就是因为觉得它漂亮，可是你穿上的时候又觉得我平时没有这样的打扮，哇，突然之间，然后你就说这件衣服偷感很重。
偷感很重，我也听过一个说法，当然今天说的是一种心理的状态，它不是贬义的词，我觉得我们要注意一点。我看到很多的网友譬如想要调侃某个演员演戏比较生疏，那个肢体动作比较僵硬呢，也会说哇， 这个人演的一股偷感呢，
对
好像不在那个场景当中的，
对，就是没办法投入现场嘛。
但如果你形容我们的内在的心理状态，那真的不是个贬义词啊。
那就是自嘲了，或者是自我保卫啊。当然有些人呢，可能他就是闷声干大事啊，所以呢他就是哎，什么事情都偷偷的这个藏着掖着放在心底。可是呢，今天我们讲偷感的时候，那他提到的就是呢，可能在我们社会当中啊，或者我们自己本身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怎么勇敢呢？啊，就是对着这个啊，因为不自信啊，或者甚至呢自卑而带来的偷感呢，心理学家给了一些建议。
有几个方法的，第一个，我们想要摆脱偷感的第一步呢，就是请你想的少一点，做的多一点。
嗯，好，怎么说呢？譬如说啊，你穿个衣服你就在想，哎呀，别人怎么看我，请你想的少一点吧。
你请你先穿了再算了。
对呀、啊、或者是请你先出门再说吧。
对，
你连门都没出。对，在那边照镜子，哎呀怎么办呢？谁谁看到我会说我什么呢？请你想少一点，多做一点，行动快一点。好，第二是什么呢？
别总是放大别人的优点。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你，所以真的不要轻易的妄自菲薄啊。
嗯，是的，你要记住你是独一无二的，你更要记住这个独一无二不是你说了算，而是神说的，每个人都是他所造的，没有一个人是一样的，我们在神心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你有不同是正常的。
对，
千万不要因为你不同就觉得你跟这个当下的环境格格不入，跟别人格格不入。好，第三呢？
第三就是请你转移注意力。当你不自信的时候，你可以想想自己过往还是有很多成功的经历的。
对，那我们人是很难逃避的，总是会面对比你优秀的人，总是会面对一些陌生的环境，甚至是可能你今天穿的比较轻松一点啊，比较随意一点，但是呢突然之间进了一个比较高级的场所，你一定会有一些不自在，这很自然，第一个很自然。所以呢千万不要觉得哎，我有这种感觉是不是代表我里头有什么什么呢，很自然。第二呢，你就想想嘛，没关系，人生第一次体验，对不对？
嗯
啊，我就是穿着一个随意的竟然可以进到一个高级场所了。
对，我觉得你进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第三次第四次，就会更加的自然了。
对，你就觉得哇，太好了，我生命中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新鲜的体验啊。然后也想想哎，自己啊，曾经怎么克服，想想自己成功的经验啊，避开呢一些呢自证的陷阱。因为偷感人往往都很敏感，怕被误解，又急于解释自己。其实别人可能没想那么多，但是因为你想多了一步，你就开始解释，你就要开始自证自己是怎么样的状况。结果呢，你越讲别人就越你是不是真的有这一方面问题呢？
对，所以这种情况呢，某个程度也能够反映这个人他需要有距离感，他跟某些人需要有距离感。如果我看到第五空间有很多家人说，其实我就是这样的人呢，譬如花朵，没有关系的，我们更多认识自己。如果你觉得人群多的地方让你不舒服，那就可以了。不用逼自己，哇，我一定要多到100多个人的场所才能够建立我的自信心，不用透过这种方法的。
对，那记得呢就是随时随在，神都与你同在，所以呢我们顺其自然就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神不想看到任何人感觉到人被神冷落，人被神遗弃，或者人被神嫌弃，或者人被神嫌弃。神只想看到每个人在追求真理，追
就认识神的这条道路上，一直坚定不回头地，义无反顾地往前走，不要有任何顾虑，被任何包袱。无论你做过什么错事，走过什么歧途，或者有过什么过犯，都不要成为你追求认识神的包袱累赘，继续往前走。无论什么时候，神拯救人的心是不变的，神拯救人心是不变的，这是神的实质，最可贵的一个地方，最可贵的一个地方。
献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这首好，这首非常好。
不不不，我这首更好。
不是了，这个更好啊。
你们在讨论什么？
代表电台的歌啊。
哦，要令人感到兴奋而且有使命感的歌，对吗？
那当然啦、
啊、我选的这一首歌一定可以。
飞越高山，飞越海洋，飞过沮丧。
那你就把歌曲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729台庆，
选中的话还会在台庆音乐会中唱出来哦。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14章第13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
文慧呢，先来欢迎一位呢，好久没有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朋友啦，就是常常喜乐，欢迎你，好久好久不见您啊。那我也看到迦南美帝就说呢，突然没声音啊，那再尝试啊，重刷一下。那因为现在呢，很重要的时刻，那就是呢，我们要开始解释本周要背的经文啦，出埃及记14章13节。来，我们一起进入经文当中啊。那当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呢，都带着兵器，并且是什么呢？昂然无惧的出埃及。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可是呢，当他们面临前有大海，后有埃及追兵的时候呢，还是非常害怕的，口出怨言。可见呢，人的信心跟能力呢，实在是有限，唯有神能够使以色列人获得胜利了。
对，那出埃及记呢，14章11到12节呢，百姓埋怨摩西呢，带他们出埃及，现在埃及兵队追上来了，这都是摩西惹出来的。 那摩西怎么应对呢？
是的，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14:13-14，面对百姓的怨言呢，摩西他没有发怒，他也没有退缩，更没有责备的，他就是凭着自己对耶和华的信心，非常非常清楚地向百姓表达，不要惧怕，要站住，看耶和华今日为你们施行的拯救。你看，连续是三个命令动词的，不要惧怕，要站住，要看，给慌乱惊慌的以色列人民呢，当时指出一条生路的。
对，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个命令的动词啊，第一个，不要惧怕，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真的怕极了。那这儿呢，原文有你是单数的，是指整体的以色列人，不要惧怕。这种表达方式呢，在旧约中呢出现了75次，是非常重要的安慰语。那有学者就指出呢，这句安慰的话，不要惧怕，你不要惧怕，在圣经中呢，主要呢是在四种范畴当中出现。
好，譬如第一种，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看到的，例如约瑟的哥哥们，他们害怕他们的弟弟约瑟会报复嘛，结果约瑟安慰他们，你们不要害怕，我岂可代替上帝呢？这是创世纪50:19。然后呢，来到撒母耳记上23:17，当时约拿丹也是这样安慰大卫，因为他被扫罗追杀嘛，约拿丹就安慰他说，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必不能害你。
那这个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发现的或者是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一个安慰，用这个话语来安慰人，叫人除去对死亡的一种惧怕或者是呢被别人报复的那种惧怕，属于人与人之间一种亲爱的表示。小月老师，你不要惧怕，那未必跟神的启示有关。那第二方面呢？
耶和华圣战，当时呢真的很常出现在征战之前呢，统帅鼓舞士气的，叫他们无惧的面对敌人。例如什么呢？摩西他会鼓励以色列民，你们不要害怕埃及的追兵。然后呢，约书亚记11:6呢，耶和华也是鼓励年轻的约书亚，你去与迦南地北部的耶兵与他的联盟去征战。
所以耶和华鼓励人不要惧怕，因为耶和华与他的子民同在，他要为他们征战，他们不必因为仇敌害怕。有些经文还会加上什么呢？我已把什么什么什么，就敌人啊或谁，交在你或者你们手里。所以呢，今天我们想到你不要惧怕，在生活当中是人与人之间那种的同行陪伴，在神与人之间是神与我们同在，神要为我们征战。所以今天有个问题，大家一起来思想，
摩西叫百姓不要惧怕，那他有什么把握还有证据这样说呢？那今天世人最害怕的又是什么呢？
庞阿姨，庞阿姨早上好。
庞阿姨早上好。
早上好，今天那个
我是琴弦，不是心田。
万峰老师
好，早上好。
老师你们好，辛苦了。
好，
辛苦，
你也辛苦了，等了很久。其实庞阿姨好，那我不耽误您，那就先让你背金句。
好，出埃及记13:2，以色列凡逃生的，无论人进出，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
感谢神。
对，那你对于这节的经文有什么反思啊？你背过以后。
感谢神呢，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哈，就是说要尊主为大咯，9400神咯，我们上帝咯，祷告读圣经摆在第一位咯。
我们的神本伟大，他曾经创造宇宙。我们的神本伟大，他永远掌管万有。让太阳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8:30，热线 1-322-9966，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我们的神门味道。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呢要知道高考已过，但还有一个中考啊。那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呢为呢有一班的中考生来祷告，这是望林呢昨天特别提出来的。另外呢，今天呢阿晴也提出有一位这个姊妹，那么他们的双胞胎恩恩跟点点小学生要期末考啦。
嗯，
所以今天呢就请小云老师带领我们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慈爱怜悯的天父，求你侧耳倾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呼求。我们知道中考今天开考了，求主为每一位参加考试的孩子开路，求主保守他们的心思灵敏仔细，也包括我们的弟兄望林还有其他的考生，做考题的时候呢，不要粗心大意，要看清楚，要理解清楚才作答。也求主挪开他们紧张忧虑的情绪。我们知道恩恩点点也即将要考这个期末，可能他们现在也是很担心的。主啊，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克服内心的压力，能够尽自己所能应付考试，也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态去面对人生这个重要的时刻。愿他们可以做好时间的管理，在家里呢能够自律的读书，作息也是有定时的。求大能的主让考生可以经历你的帮助还有同在，也感受到你时时刻刻的看顾。我们深知道慈爱的主，你会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大大小小的难关还有挑战当中陪伴我们前行。主啊，也求主医治身体软弱、心灵软弱的家人们。我们知道小米熊最近也是感冒，咳嗽咳不停，也严重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他的情绪也受到影响。主啊，愿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不要惧怕，我们定睛仰望你。也再一次愿每一位考生在你的保守底下能够得到从你而来的智慧还有恩典。愿耶和华的灵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感谢主倾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是的，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今天呢，我们分享呢，现在网络一个非常红火的词叫偷感。那如果你想要对这方面呢，哎，有一些了解，因为可能刚才没听清楚，请你回听一下刚才我们的节目。那不要忘记了，面对偷感，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不要想太多，要多做。所以呢，靠主呢，跨出你信心的每一小步吧。
是的，大家有任何的代祷需要，你可以告诉我们。刚才呢，忘了为幸福一号祷告，
哦、
找铺面，要搬家，
他的孩子、
事情非常的繁琐，
对对对，
纪念保守。
对，还有蒙恩呢，也说到他今天呢搬家，
嗯，
对不对？那也希望你一切顺利啊。好，还有呢，考试的时候老师是最紧张的。西边小路，我们会特别呢为你祷告的。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珍惜。